十月十六号，诗篇116篇。我们今天要看后半段第十节到第十九节。我们沿用昨天对祷告，在苦难中，在失落当中，我们从祷告来看我们怎么样子走出，而且是尽情的走出我们的痛苦，我们学习生命的功课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也继续从祷告来思考第十节，我虽然说我受了极大的痛苦，但我仍然相信。11节，我在惊慌之中曾说，人都是说谎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思考，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怎么样子在受了极大痛苦当中，我们仍然相信，而这个就是我们对主的忠诚。那我们透过祷告来让我们那种苦难痛苦当中的心受到了诱惑，想要离开神，想要怀疑神的恩慈良善。那我们透过祷告继续到神面前，而且呢，我们继续选择说在极大痛苦当中，但是我们仍然选择相信。而这个相信，这就是我们对主忠诚的这个力量，会使我们接下去跟神倾心吐意，因此呢，我们能够顺服。但是呢，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在痛苦当中不会因为说我们相信，然后我们极大的痛苦就变成不痛苦不可能。但是呢，因为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有一些体验之后呢，我们的确会受到一时之间的那种诱惑吧，试探吧。所以呢，在惊慌当中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在极大困难之前，我们可能会惊慌。在惊慌的时候呢，我们在仓促当中，我们可能就会说一些真的是很愤世嫉俗、愤青的那些话语但是呢，这些都是源于我们仓促的结论，还有我们不宽容的判断。也就是说，我们呢在惊慌中，我们有一些轻率和一些没有多加考虑在惊恐逃避当中即使最优秀的圣徒，我们在惊恐当中，我们的确在困难当中，我们也不完美，我们的信心也受到考验，并不是一直都是很强大的信心没有没有。但是呢，我们会在没有深思熟虑下，在苦难的这种痛苦当中，我们会仓促地说一些话。当然，这种愤世嫉俗的话愤青这种情绪上的话，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呢，尽管我们可以理解，我们还是需要了解，我们这么草率、概括性的就讲出一些话来。是不正当的，因为它不正确、不真实，而且呢，虽然它很自然，但是这个一时的情绪，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它会蛮可悲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在烦恼当中、失望当中，我们的爱、我们的情感、我们同情心，可能暂时的都会被扭曲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而最大的危险就是它可能会变成一种习惯。就是说我们会抱怨，我们愤世嫉俗，没关系。但是我们向着神我们要敬虔的走过。如果我们没有透过祷告，没有来到主面前归向主，那它可能会变成一种慢性的心态，到最后我们可能沉浸在其中，到最后它就变成完全成熟了，然后就会愤世嫉俗，然后冷漠，然后就就是 withdraw，就是退缩，我们开始从人群当中，从神的面退缩，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批评挑剔别人。但是呢，我们这种一时之间的愤世嫉俗我们会，如果我们真的不断的意识到，然后到神面前倾心吐意的话，那就会得到抵制跟克服。也就是说，虽然愤世嫉俗这种灵在蔓延，但是呢，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克服它。怎么借着祷告来克服它呢？这个就是接下去12节13节，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而请记得，这是在濒临死亡的痛苦，甚至濒临很大的痛苦、忧伤、惊慌当中，我们做什么？我们做公开的对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做一个感谢的承认啊。所以呢，我们举起救恩的杯。其实举起啊，这个在旧约里面祝棚节的习俗当中啊，从圣殿到希洛雅池的那种盛大游行当中，那个祭司会高举一个盛满水的金杯来作为向神献祭的这种奉献。然后呢，可能就是在这种场合当中啊，主耶稣曾说，若有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对吧？所以呢，逾越节之后，家中的主人也会举起酒杯来称颂神的爱，然后把这个酒杯传下去，传给每一个客人。那使徒当然也提过说，我们祝福这个我们所举的这个杯，祝福的杯，岂不是跟基督的血相交吗？当然新约福音书作者都提到，耶稣基督举起杯来，这个新约的杯，而这个都是象征一种感谢的祭献上。所以呢，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新天新地跟主耶稣一同坐席的时候，我们会共享这个完全救赎的杯。但现在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就借着回忆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我们来公开去感谢他然后呢，公开的赞美他、称扬。所以呢，在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应该公开的举起救恩的杯就是感谢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救恩，然后我们去称颂他的作为。在这种当中，因为我们称颂我们会说，我们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们所施的一切厚恩呢？而这就常常提醒我们，在痛苦当中耶和华对我们所施的一切厚恩，从我们没有认识他，我们是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将来结局就是永远的火湖。他介入，他兴起人事物，他到最后历史的某一天，让我们可以重生得救。从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人际关系在跟罪的对抗当中，他又不断的我们知道的、意识到的跟没有意识到的，他都在拯救我们，使我们可以脱离在人际关系里面被罪所重伤、被自己心爱的人所伤害，那种带给我们那种失望、伤痛，到最后我们可能会苦读、冷漠、退缩等等，而神呢，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等等等等。所以到最后，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在生活里面，不管碰到什么，我们回报神的恩典跟祝福，始终是我们深深感到应该有的责任。因此呢，我们在伤痛当中，我们会越发的对神给我们的恩惠，我们来举起救恩的杯来称颂他。因为神的确他的确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而我们以欢欣的心来接受神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还要14节，在耶和华的众民面前向他还我们所许的愿。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神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自己的神。然后呢，在耶和华的手里他对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美好，我们应该回报他。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每次我们在很感恩的时候，很顺利的高昂的心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对神有一些许愿那事情过后我们可能忘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再一次被提醒，来向神还他给我们的这些，而我们感恩对他所许下的愿。否则呢，我们就是轻视跟冒犯神的爱。我们如果拒绝把神给我们的还给他，那神给我们的我们还给他，就是 我们举起救恩的杯，我们把这救恩杯不是说再还给神，而是同样的，我们去活出他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他对人是什么样子，我们也这样的活出给我们周围的人。因此呢，当我们在神面前还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接下去我们真是神的仆人，16节。所以呢，我们感谢他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提醒，提醒什么呢？就是15节在耶和华的眼中看来，圣民的死极为宝贵。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神许可，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方式，我们不会死的，因为我们的死对神来讲是极为宝贵，是很有价值的。死亡，如果说，没有在神的时间，神不会接我们走。当然，死亡呢，的确它是一个很大的打劫者吧。那我们通常都很畏惧它，因为它剥夺我们身体的活力了，我们身体不能动了。它彻底吸收我们了，我们没呼吸了。它偷走我们的感官了，它关闭我们的视线，它淹没我们的灵魂，它夺走我们的呼吸所以它无情地把这一切都带走了，但是呢，在这一节经文，圣民的死在耶和华眼中看来是极为宝贵。也就是说，神他自己亲自说，我们的死亡在他眼里是很宝贵的。那对神来讲，我们是很宝贵的，所以神把我们接走，这是相当有尊严，让我们跟基督同在。所以呢，他让我们从生活中的这种忧虑啊、痛苦啊、不确定性当中，他真的使我们解脱了，而且他是通往永生的门户，死亡是我们通往永生的门户。所以呢，死亡虽然在这个地上短暂的跟我们这个人所有的动力都被剥夺了，没了，在这个地上停了，但其实呢，死亡却使我们永远跟我们最爱的前辈们、最爱的朋友们，他们先我们一步到主耶稣那里那他使我们可以跟我们这些先到主耶稣那里的朋友们相连，跟我们的家人相连。而最重要就是，我们会要像将来有一天，就死亡，地上的死亡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像他，因为我们会得见耶稣基督他本来的面貌、本来的面目。因此呢，我们的死亡的确是很宝贵的。这个时间在神的手里，方式也是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不用惧怕。那也因为死亡是神他延续着我们那种在肉体的生命之后，往下就变成是我们灵性的生命，所以呢，我们怎么去回报神呢？那就是圣洁，我们要用圣洁来回报神，他给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命而且呢，我们的灵魂走向完美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透过死亡，我们灵魂在神面前就成了，就整个真的完全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上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是有益处。根据保罗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活着宝贵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我们的死亡带来的就是非常宝贵的那种永恒的一粒麦子死了，然后落在地里可以结出很多籽粒来，因为我们可以成为我们活着周围的人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相当的自我，那我们的死就像愚昧人死掉了，这个灵魂就失丧了。那么死亡就是一种损失跟绝望。所以呢，我们因着在神面前是非常的宝贵，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专注的就是那个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神看我们的死亡是非常宝贵的时候，我们跟他是有生命圣约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思考所以14节， 有讲到说要在耶和华面前啊，向他还我所许的愿。但十六节马上就讲到什么？为什么要向神还愿呢？就是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十六节，我是你的仆人，你必你的儿子，我的锁链你给我解开了。因为我们的锁链被神解开了，也就是说神给了我们某一些的恩惠，所以我们是要服侍他的。十七节，我要把感恩祭献给你，我要称扬耶和华的名。十八节，我要在耶和华的众民面前向他还我所许的愿。所以呢，这个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紧密，到最后啊，神他给我们的一个奖赏，就是他把我们的真的愿啊，我们带到神面前去向他许愿的时候，虽然我们是神的仆人啊，使女啊，但是呢，我们变成了是神的朋友了啊。但是呢，虽然我们是神的朋友啊，作为我们是神的仆人，作为仆人，神会延续我们的生命。但是呢，作为朋友呢，神是跟我们一起同行的啊。那我们当然可以感到神已经解开我们的锁链，但我们也意识到，我们不能放松我们对神的一个服侍啊，要以感恩为祭献给神，要去服侍神。而这种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哈，是一种服从的关系，但是这种服从又跟友谊来结合啊。我是你的仆人，但你解开了我的束缚啊，好像是你这个朋友为了朋友的利益，你付出了你自己。那我们顺服神也应该是如此啊，去服侍神，而不是像雇工为了薪水，然后就好像神啊，我为你放弃什么，我为你做了什么，你就要给我什么回报啊。不是的，这种完全是友谊跟服从。但是虽然我们跟神称我们为朋友，但我们不能把这个友谊啊退化成我们跟神好像过于熟悉，然后就自以为是，然后就可以没大没小，然后就可以对神怀疑啊，指使他怎么样怎么样，不可以的。因为我们能够进入到跟神的这种关系，被神来解开我们的绳索，并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力量跟能力来获得自由的，是神自己解放我们，让我们脱离罪的束缚，以便于他用爱的绳索把我们系在他自由的王法之下。因此呢，我们呼求啊，我们要呼求啊耶和华的名，我们要把感恩为祭，我们要去称扬耶和华的名，我们要去向他献祭。所以呢，这种关系必须要是公开的啊，向神献祭。我们要呼求啊，向神来让他的称颂在我们嘴唇里面啊被听见的。然后呢，我们需要到最后，我们真的要说耶路撒冷啊，就是在你的中间，在耶和华殿的院子里，我要还我所许的愿。这个就是我们必须很正式很公开的，在教会正式的敬拜里面，在各个圣徒相通的聚会里面，我们需要关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拯救了我们，然后他来跟我们联合，以至于我们呢在公众的崇拜当中，神很 enjoy 很享受我们对他的敬拜。然后呢他希望我们在一群属他的子民当中，跟着一群人一起来敬拜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教会就是地方的堂点教会，那真的很不正常。所以呢，我们需要在耶路撒冷的中间，我们需要去敬拜神，去服侍神，去赞美神。而且呢，最后一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也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不可以把我们的责任把我们身为神的子民这样的一个身份给抛弃。困难不能使我们不去就近神，困难也不应该 使我们不去敬拜神，困难也不应该使我们忘记神的厚恩。而这个就是我们在伤痛当中，在苦难当中，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提醒自己，我们来使自己不会被困难打倒，不会因为困难我们就离开了神，也不会因为困难我们就变得好像我们的心非常的冷漠。神啊，爱我们的阿爸父啊，我们再次感谢你，从昨天到今天，你让我们知道唯有透过跟你倾心吐意，我们才有可能真的是在我们濒临死亡的时候，濒临痛苦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听我们，我们来跟你呼求，而我们跟你呼求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过去在我们身上用厚恩待我们的，你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使我们眼睛不致流泪的，哦，我们想到在活人之地，我们是行在你永生活的真神面前，那我们虽然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还是可以相信你，虽然我们有短暂的那种嘲讽啊、愤青啊、躺平啊，甚至怀疑，但至终你勒住了我们，你让我们，你的灵提醒我们来跟你倾心吐意来祷告的时候，你勒住我们，使我们不致变成愤青，不致躺平，不致冷漠啊！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报答你向我们所施的一切厚恩，我们只有不断的感激你的救恩，举起你救恩的杯来称扬你的名，不断的在你的众民面前来服侍你，来亲近你，来真的是依靠你，在公开的场合，在你殿你的圣殿的院子里，我们都要来亲近你，来向你献上我们全人，虽然我们真的也没什么可以献给你，但是借着这样的一种贴近你的献祭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在伤痛当中就一点一滴被你来医治，就一点一滴被你来加强强化我们的信心，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